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章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3章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章21-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自从雅什图人将上帝的约柜送到加特以后，没有多久，在加特的众人就受到了无法医治的毒疮的袭击。
加特的居民们，请听我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再停放在我们的城里了。自从我们在战争中掳来这个东西已经快7个月了，无论它到什么地方，就带来这种奇怪的疾病跟死亡。我们要把它送到别的地方去，把它送到以格伦去，好不 好？
我们同意，
同意，
把它送到以格伦去，越快越 好。
当以格伦的居民一看到有人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他们这儿来，就惊慌地大叫说：“
哎呀，救命啊！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给我们，是要害死我们了！我们在以格伦的人，不要他到这儿来，不要，不要啊！”
既然没有人愿意将上帝的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人们就把它停放在田间。于是，不但以格伦人生了毒疮，连田里的庄稼也被老鼠吃掉了，毁坏了田地，造成了灾害。
要是我们一直让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放在这，那我们全都要完了，我们非想办法不可。快去请我们腓力士的5个首领、庙里的祭司和占卜的人来开会啊。
我们被召集到以格伦来，是要决定如何处置以色列上帝的约柜。
把它还给以色列。
对对对对对，把它送回去，送回去，
送回去，送回去。
好，就这样决定，把上帝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不过，应当怎样送回去呢？哎，我看见占卜的有意见要发表。
你如果要把它送回去，千万要带赔罪的礼物来平息他们上帝的怒气。
应当用什么礼物来赔罪呢？谁有什么建议？
不如用纯金打成5个肿瘤的样子，5只金老鼠，代表我们的5个皇城和5位腓力士首领，然后把礼物放在精致的盒子里，连同约柜一起送去。他们的上帝可能会免我们的灾难，医治我们。我们绝对不可像以前埃及的法老王那样硬着心。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要用什么方法把约柜送去呢？
大人，我有个建议，把上帝的约柜放在新车上送回去，用2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把小牛关在家里，把母牛套在车上。我们注意看，如果没有人赶他的话，他会不会自动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
那些母牛绝对不会离开他们新生的小牛的，这是你知道的。
就是，如果没有人指挥母牛，牛却能把车拖到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所遭遇的灾害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我们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你明白吗？
大人，母牛都套好了。
好吧，放他们走吧，看他们要到哪里去。
啊，车开始动了。真的，母牛往以色列的博士麦去了。
当时博士麦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他 他们望着远远的牛车，正朝向他们这边来了。
哎，大家看啊，快看啊，那边路上来的什么？
那在牛车上的东西是不是上帝的约柜啊？
哎，是是是，哎，是约柜啊。
感谢上帝啊，约柜回来了。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
哎，约柜回来了，约柜回来了。
我们把你们的上帝还给你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不过这柜子里却装着他亲口颁布、亲手写的十条诫命，暂时把它安置在路旁的磐石上吧。
这个小盒子里装着我们的赔罪祭，是给你们上帝的礼物。在过去的七个月中，他的手重重地打击我们，我们向他道歉，祈求他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把牛给你们的上帝做燔祭，可以把牛车劈来做火柴。
五个非利士首领回到家中，发现灾害已经停止了。
这就证明了过去七个月中我们所受的灾害是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把约柜还给他们是做对了。
虽然以色列人为了约柜回到他们的国境而快乐，可是他们有些人却没有对约柜表示应有的尊敬。
哎，各位各位，我听说在遮盖约柜的布下面是包金的柜子，盖子是纯金的天使。
哎，你要不要把布拿开自己亲眼看看
啊？
我想不应该这样做的。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约柜是神圣的，它是整个会幕中最圣洁的器具，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约柜的所在，而且啊，一年只有一次，并且要带着燃烧的香炉。
是啊是啊，
哎，女人知道些什么吗？他们总是迷信，怕这个怕那个的。好吧，我可不怕。来，我把它拿开。
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哎哎，大家请看了，我们把布已经拿开了。看啊，我们都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啊。
这么多金子，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
难怪非利士人要这个东西啊。
就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蒙上帝允许的。
是啊，是是。
哎呀，约柜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把盖子揭开看看看看。
哎，盖子上的两个天使是纯金做的，得好几个强壮的人才移得动呢。
就这样，愚拙的人们打开了约柜的盖子，要看里边是什么。他们这种不敬虔和胆大妄为的行动带来了上帝的惩罚，当场有许多人被击杀了。
哎呀，老子，
上帝把他们都杀死了。
哎，在这圣洁的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好怕这个约柜啊，该把它送到哪儿去呢？
让我们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找几个利未人来，把他抬到那里去吧。
基列耶林的人很乐意将约柜接到他们的城中，把它放在山上的利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专门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一直留在那儿许多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心象术可靠吗？我们知道占星术、心象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身就是宇宙袖珍的缩影。 天象与大地是互相关联的，而人的命运呢，是受到宇宙中星球位置以及运行变动所影响。因此，占星家、星象家的理论，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都会受到黄道士十二宫的某一宫的管辖，或者说会受到八卦的地理风水的影响。那么有人说，星象学与圣经的教导是否有违背呢？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看相与算命的，因为星象学或者算命术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圣经的教导很明显的是反对对未来做预卜。在圣经时代，以赛亚先知就曾经轻视巴比伦的星象家们的能力。在以赛亚书47章13节到14节告诉我们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而是从但以理书所说的，我们晓得神赐给但以理的智慧聪明远超过加勒底所有的星象家和术士千万倍，因为但以理有圣神的灵在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这是记载在《生命记》18章10节到14节。朋友，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章32节。让我们在圣经神的真理里面，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的法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让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信服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一切的迷信，脱离星象术。圣经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对的，让我们明白神所教导我们的，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因为神绝不会借这些的星象、术士、算命、风水给预兆。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占星术呢，对人的财富、家庭、婚姻、社交、事业、健康，只是提供隐隐约约的指示而已，圣经才有明确的教导。
圣经朗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图，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图和亚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图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腓力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力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
To whom shall we go?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To whom shall we go?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Oh,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Life, eternal life.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Which way shall we go?
You are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Oh, which way?
You are the Holy One of God.
You are the Holy One of God.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她抛下了她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听众朋友您好，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三个人才会有一个当作圣人之师。如果是我，任何人在我身边，在某一方面一定可以做我的老师。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孩子的面前，我们要当作老师。对我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字很好玩，徒这个字就是门徒的徒，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国字形容两个人走在一块儿，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在您和我的家中，我们是老师，孩子是学生，带领、教导、管教、鼓励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非父不可的责任。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六章，摩西的话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譬如摩西说，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周围各国的神明。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假神或人手所造之物。今天在美国，我相信在东方国家也是一样，人崇拜钱、物质、性、娱乐、教育等。今天大多数的人跪拜在物欲之神的面前，在情欲之神的面前，在钱财、娱乐、酒精、香烟、赌博等神的面前，在贪心之神的面前，在种族歧视之神的面前，甚至于在教育之神的面前。对某一个国家来说，穷外可能是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崇物一定是一个问题。基督徒不可以崇拜物质，同样基督徒不可以崇拜就是贪心、性欲、娱乐、钱财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连教育是我们不可以崇拜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要把天父真神摆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事情、人物和任务之上。怎么办？我们如何能够让神居首位呢？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呢？第一，自己要记得，而且时常提醒孩子们，所有的物质、钱财、娱乐等都是暂时的。今天最新型的电脑六个月以后已经算旧了，买新的汽车，拿到汽车证和汽车牌照号码，一离开厂商开一公里路，车子已经算是二手车。最流行的衣服穿一个季节以后，它也算过时了。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与天上之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希望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清楚什么是现代的偶像，什么是假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向天父的真神建立好关系。第二，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自己要活出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来，教导别人要由自己开始，言行一致。劝孩子不要老想到可以多买什么东西，但是自己一直崇拜物质，有什么用呢？告诉孩子说，不要崇拜性欲，但是自己喜欢看黄色杂志，好吗？圣经把很重的责任给我们， 就是下一代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孩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孩子自己，其他两个人是谁呢？不是他父母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代价，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使得我们爱在天上的父神，帮助在世上的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我姓林哈，来美国二十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Iwana回来，都是他小学一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 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的，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去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了。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啊，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4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 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我们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agnifie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be magnified, be magnifie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